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海地第一夫人首次发声明揭露凶手动机，美国和哥伦比亚向海地派员调查。科技巨头南避税 G20 推全球最低税，继美国之后，欧盟着手对抗一带一路。美国校园秋季重启，打疫苗不需要戴口罩。中国疫苗不够力，匈牙利亦都爆出质疑。阿里之后轮到腾讯，中共禁止合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1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央社消息，海地总统莫伊兹在7号凌晨在住宅遇刺身亡，第一夫人马婷受重伤之后转送美国迈阿密医院治疗。7月10号他首度发表公开声明，指控敌人想要摧毁莫伊兹的梦想、愿景和意识形态。马婷在迈阿密医院发表录制的声明，并在他的官方 Twitter 账号张贴。海地国内电台亦都播放他的录音声明。马婷在声明当中说，我活下来了，感谢上帝，但我失去了我心爱的丈夫莫伊兹，我们携手共同奋斗超过25年，在所有这些年里面，家中总是洋溢着爱，但突然间那些佣兵闯入来开枪扫射我的丈夫，只有恶名昭彰的冷血罪犯才胆敢暗杀好像莫伊兹这样的总统，连让他开口讲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还说，你们知道莫伊兹总统是在这里对抗什么？这些人雇用佣兵刺杀莫伊兹总统以及他的家人，是因为兴建道路、电力和饮用水供应计划，以及筹办公投和选举。暗杀莫伊兹总统的那些佣兵目前已经遭到关押，但其他佣兵现在想要摧毁他的梦想、他的愿景、他的意识形态。我正在哭泣，这个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让国家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够让他的鲜血白流。马婷承诺不久之后就会透过 Facebook 和海地人直接交流，他说，我绝不会抛弃你们。海地警方表示，他们已经拘捕涉案的十几人，大部分是哥伦比亚退役军人，而且正在追缉其他涉案疑犯，但目前仍未清楚到底是哪个雇用暗杀团队和动机何在。据法广十号报道，海地当局在莫伊兹总统被暗杀三日之后，要求美国和联合国派兵保护该国的机场、港口、石油码头等战略要地。不过美国拒绝派兵，但9号宣布将会派警察和情报人员前往海地，协助调查海地总统莫伊兹被杀案。哥伦比亚亦都将会派员协助海地调查，因为刺杀海地总统的28名突击队员当中有26名哥伦比亚人，其中至少17名退役军人。据悉，3名被警察击毙的人亦都是哥伦比亚人。据海地负责选举的部长皮埃尔说，海地临时总统约瑟夫今个礼拜三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时已经提出了援助请求。皮埃尔告知路透社，我们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国家的基础设施、港口、机场、能源是潜在的受攻击目标，海地政府请求美国和联合国提供军事增援的目的，亦都是为了确保定于9月26号举行的总统和立法选举。但据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说，现阶段美国没有向海地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莫伊兹被刺杀让海地陷入一场政治危机，这一场危机最终可能会因为帮派暴力和冠状病毒的爆发而加剧。 然而目前仲未清楚莫伊兹遭到暗杀嘅原因，亦都未揾出幕后黑手。海地警方仍在追捕六名涉嫌刺杀莫伊兹嘅特别行动队成员。据法新社报道，十号为期两日嘅 G20 财长峰会进入最后一日，20国财长正喺度为设置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开绿灯，以阻止跨国公司转移利润。咁样似乎正喺度敲响避税天堂嘅丧钟。当日20国集团财长正喺度就至少15%嘅全球税，以及公司需要向其营收所在地缴税嘅规则达成协议。该协议应该喺10月份20国首脑峰会之前完善，并从2023年开始实施。法国财长纳梅尔话：必须让最低公司税率嘅设置终结对最低税率嘅角逐。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解，代表全球 85% GDP 的国家正在寻求对网络巨头公平征税，这些巨头大规模避税的做法是哪个都无法接受的。法国、美国和德国在内的几个 G20 成员想行得更远，正在推动一个高于 15% 的利率，但预计在10月举行包括世界最富19国和欧盟的 G20 之前不会有任何行动。这个已经获得131个国家赞同的全球最低税率规则生效之后，将会彻底改变国际税收制度。自2003年以来，爱尔兰的税率为 12.5%， 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非常低，这样使爱尔兰得以成为苹果和 Google 等几个技术巨头的欧洲总部所在地。据路透社7月9号报道，20国进行磋商的这份协议将为长达8年的争论画上句号，有望在10月份在罗马举行的 G20 首脑峰会上让各国领导人签署。欧盟国家现在开始认真对待中共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要求欧盟委员会拿出一份项目清单，以便与北京的一带一路相抗衡。根据 Political 看到的欧盟理事会结论草案，欧洲各国政府希望欧盟委员会在跟住落来的9个月之内，提出一份罗列具有高影响力而且清晰的项目清单，预计欧盟外长将会在12号就这个想法签署相关文件。近年来，中共加紧在全球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在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同时，亦都令很多合作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此外，一带一路项目还抢夺当地人的工作机会，因此中共的这个战略引发欧美国家的谴责。北京被指控通过在经济上不可持续的联合项目，为包括黑山和斯里兰卡等伙伴国家设置债务陷阱。川普早在2017年的国安报告当中就指出，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并间接挑战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家利益。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2018善用促进发展投资法，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DFC 在官网说，DFC 支持符合经济可行性而且以私营部门领衔的投资，这个强健的替代选项不同于特定国家所主导的投资，可以避开让部分国家陷入债务负担的恶果。DFC 的足迹已经遍布非洲、中东、拉美、东欧、印太区域，计划领域涵盖对抗 COVID-19、 科技、教育和基础建设等。 DFC 已经在全球落实大约46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其中在印太地区的7个国家的各种项目投资金额大约9亿美元。据中亚社消息，7月10号美国卫生局表示，美国校园秋季重新开放之后，已经施打 COVID-19 疫苗的师生将不需要戴口罩。这项新的方针公布之前，美国联邦机构批准12到15岁的青少年施打美国辉瑞大药厂和德国生技公司的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疫苗。自1月开始，因为染疫住院或者丧命的病例大幅下降，但 Delta 变异病毒株就让病例呈现增加趋势。美国 CDC 5月宣布， 已经接种疫苗的美国民众可以不戴口罩，但并未立即针对校园提出相应的措施。 CDC 在他公布的最新指南当中说，如果在室内包括学生、老师、职员等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都建议要戴口罩，各校可以自由决定要遵守或者略过这些指南。基于需要，校方可能普遍会要求教职员在校内戴口罩，不论是否接种疫苗，原因可能是学校或者当地染疫率较高，亦都可能只是因为难以监控或者强制戴口罩的政策不普及。卫生官员强调，在秋季回复面对面授课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根据指南，让符合条件的学生、老师、职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有较高的疫苗接种率，是帮助校园安全恢复全面运作最关键的策略之一。中共利用两款国产疫苗科兴和国药推行疫苗外交，不过除了科兴的效力受到多国质疑，现在连向来和中国友好的匈牙利亦都质疑疫苗效力，因为部分民众接种国药疫苗之后未产生足够抗体。美联社印度斯坦时报9号报道，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传出很多接种完整两剂疫苗的年长者在民间所做的检验显示，他们没有产生足够抗体可以抵抗新冠病毒。市长卡拉松尼因此担心某些疫苗防护力不足，正提供20,000个免费检测机会给60岁以上居民进行抗体检测，试图借此升高给执政当局的压力。副市长安布鲁斯说，出现这一类情况的人以接种中国的国药疫苗为主，政府应该考虑为那些未能够产生足够免疫反应的人施打第三剂疫苗。匈牙利是欧盟最先开始施打疫苗的国家，主要因为除了透过欧盟获得疫苗，它亦都向俄罗斯、中国等国采购。匈牙利是唯一一个使用中国国药疫苗的欧盟成员国。传媒今日匈牙利7月初以匈牙利的国药问题为题报道，指匈牙利100万人接种了国药疫苗，其中大多数是年长者。根据一份针对450人所做的抗体检验文件，60岁以下的人90%在接种第二剂之后两至三个礼拜产生抗体，但是70岁以上者只有60%有同样的效力，而接种辉瑞疫苗者所有年龄层90%都能够有效产生抗体，国药疫苗的抗体值比辉瑞低10倍，而且年龄越高，打疫苗之后无法有足够抗体的比例越高。中共喉舌新华社7月10号公布，大陆市场监管总局对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申报的虎牙公司和斗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案宣布禁止两间公司合并。审查表明，腾讯在上游网络游戏营运服务市场份额超过40%，排名第一，虎牙和斗鱼在下游游戏直播市场份额分别超过40%和30%，排名第一和第二，合计超过70%。报道说，目前腾讯已经对有对虎牙的单独控制权和对斗鱼的共同控制权，譬如虎牙和斗鱼合并将会使腾讯单独控制合并之后的实体，进一步强化腾讯在游戏直播市场的支配地位，同时使腾讯有能力和动机在上下游市场实施闭环管理和双向纵向封锁，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大陆市场管理总局决定根据反垄断法第28条和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第35条规定禁止此项经营者集中，这样意味着腾讯主导的虎牙和斗鱼合并案失败。此前4月份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就指控阿里巴巴集团违反反垄断法，对他罚款182.28亿元人民币，这个是中共反垄断法历来案件当中罚款最高的金额。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两名709律师常伟平、丁家喜获2021年中国人权律师奖，民调同8年前持平，多数选民希望学校教授西方传统价值观。民不畏死，广东女店主手持双菜刀直闹土匪，10多个城管都不敢动。美国 CDC 鼓励秋季返校上课， 不建议强制打疫苗。芯片短缺导致中国六月汽车销售锐减，行业预期下半年不确定性太多。虚假评论加扩张，中国卖家占亚马逊商家一半。上海年报割喉惨案，书记必被领导必被房阁韦拨火爆上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号，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中央社报道，台美多个民间团体9号为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暨709大抓捕6周年举办线上大会，并将今年度的中国人权律师奖颁给仍被中共关押的人权律师常伟平、丁家喜。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人道中国等台湾、美国民间团体在台北时间9号晚间为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暨709大抓捕6周年召开线上大会，并作上述公布。常伟平的仔代表父亲发表获奖心得时话：今日我终于知道，我爸爸是在人哋眼中的一位英雄。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代夫发表感言时指出，中国人权律师一日没有自由，中国就一日没有人权。争取人权自由前路艰险漫长，让我们继续携手一起努力，挑战极权专制。前美国政府中国顾问、现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慕春在会议环节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利用法律来巩固对权力的垄断，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法整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统计资料指出，中国截至2019年底有1598名政治犯，实际数字可能比纪录仲高，其中有100多人是律师。常伟平曾经参加2019年年底维权人士发起的厦门聚会，亦曾经公开描述当局如何对他施以酷刑。他今年被批准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执行逮捕，目前羁押在宝鸡市凤苑看守所。丁家喜就在参与厦门聚会后无奈被当局拘捕，今年一月间被移送审查起诉，控罪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升级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美国媒体布莱巴特新闻7月8号报道，大多数选民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优先考虑传统的西方价值观。拉斯穆森一项新的全国调查发现，78%的美国选民认为学校传授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观至少有一定的重要性，其中52%的人认为这个非常重要。民调显示，目前很多学校陷入对批判种族理论教学争议，只有29%的选民认为大多数公立学校在教授学生传统西方价值观方面做得很好。该机构多项调查显示，美国有20%左右的人是铁杆左。海外学者何青莲评论说，美国人吃亏还不够多，同四年前相比，这一数字几乎没有变化，同2013年的调查结果亦一致。这项针对1000名美国选民的调查由拉斯穆森报告公司在2021年7月6号进行。近日一段广东餐馆女店主手提湘菜刀对抗十几个城管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十几个城管围住餐馆，称话要清理占道经营，要抢走餐馆外面摆设的物品。女店主拎住两把菜刀同十几个城管对峙，女店主表现得十分凶悍，一只手拎住菜刀指住城管怒骂，一边手将菜刀拍得啪啪响。十几个城管远远围住餐馆， 都唔敢上去喐手。女店主讲广东话，网友引述女店主嘅话讲：路好窄，政府可以划线停车收费，点解佢喺自己嘅门口前边摆档做生意就唔得？着住呢身制服嘅人只系政府嘅一只狗，比旧社会嘅土匪更烂，日日嚟呢度为难佢，甚至仲将佢嘅手臂整伤。土匪俾车辆违例停泊，就唔容许多年嘅小摊档做生意，日日有大队土匪嚟抢钱抢货，实在忍唔落去。土匪抢咗我嘅嘢，你哋又唔系有奖金，不如同归于尽啦。之前嘅网友周凤话，城管喺菜刀面前一下就变得文明啦。有网友称赞女店主讲，唔单止有勇，而且能讲得，唔系欺人太甚，将人逼到墙角，边个都唔愿意动菜刀。中国有血性嘅人多啲，佢哋亦都唔至于咁胡作非为，菜刀亦都唔至于咁疯狂。呢啲城管人员亦都只不过系为餐饭，百姓真系可怜。随住美国各州走出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礼拜五更新学校疫情指南，将教师和学生在今年秋季回学校上课列入优先事项，并表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员无需在室内戴口罩。 CDC 最新的指导意见放松了对幼稚园到12年级的建议，例如未完全接种疫苗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体育课或课间休息时可以不戴口罩，但该中心鼓励他们在室内和拥挤的户外环境中戴口罩。此外， CDC 亦都不建议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教师和学生都接种疫苗，亦都不建议行政人员区分哪个接种了疫苗和哪个没有。目前美国当局仲未开放12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指南入面写到，鉴于学生能够从现场学习中受益，在2021年秋季安全感恢复现场教学是一个优先事项。CDC 表示，有多项研究表明，在采取多种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学校的传播率通常低过社区水平。这份指南不会取代当地政府的指导政策。CDC 发表更新指南时，全美国各地的学区基本上已经为下一学年制定了政策，很多地区亦完全取消了口罩规定。美国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让儿童安全地进入教室和校园。在美国救援计划的资助下，学校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源来实施健康安全措施，让学生以最好的情况适应全日制现场学习，并解决学生的社会、情感和学术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礼拜五报告说，六月份受芯片短缺制约，中国的汽车销售同比减少 12.4%。 芯片供应短缺迫使世界各国的汽车制造商对生产速度进行相应调整，而芯片制造商就抱怨说，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和疫情后经济复苏进展缓慢情况超出预期，芯片生产未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今年一至六月份，中国的汽车销售量是1289万辆，比去年增加 25.6%。 不过同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相比，汽车销售下降了 4.4%。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前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看法是审慎乐观。该协会的主要顾虑是全球经济复苏和疫情防控仍然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经济持续恢复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特别是芯片供应问题对企业生产的影响依然较为突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该协会认为这些问题都将会影响到汽车行业。美联社说，在此之前 由于美中贸易战和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的汽车需求亦已明显走远。去年上半年，中国乘用车的销售量还是大幅度下降了 22.4%， 这个为今年的数据提供了一个很低的参照点。新的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表现不错，这一类汽车累计销量已经和2019年全年水平持平，其中纯电动汽车超过100万辆。提供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的网站 Marketplace Plus 的数据显示，亚马逊的全球卖家中有 50% 来自中国。2021年1月，亚马逊美国网站上超过 60% 的新卖家来自中国。在全球范围的亚马逊网站上，中国的新卖家份额更高达 75%。 在美国和欧洲市场方面，亚马逊是中国品牌最大和最有效的直接销售工具。不过存在一个透明度问题，由于卖家都在亚马逊当地电子商务网站上推销他们的产品，消费者可能不知道他们。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在经历了武汉病毒疫情一年之后，微软星期四宣布将向他的很多员工发放1500元的奖金，来表彰员工在疫情期间坚守职位。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尾，微软拥有超过1250亿美元的现金、等价物和短期投资。微软首席人事官霍根星期四在给员工的信息中宣布了有关奖金的消息。在 The Verge 首次报道这个消息之后，一位发言人星期四对 CNBC 表示，这些奖金将花费微软大概2亿，这个是对员工在过一年里面为客户和合作伙伴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的一种姿态。这位发言人说，奖金将在7月或者8月发放给美国和海外的员工。不过微软的公司副总裁不会收到这些奖金。微软旗下的 GitHub、 LinkedIn 和 Cinemax 子公司的员工亦都不会收到这些奖金。牛津大学这个星期开始一种新型的 HIV 候选疫苗的接种试验。这个试验是欧洲艾滋病疫苗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由欧盟委员会根据地平线2020健康计划资助研究和创新。这项被称为 HIV Core 0052的试验目的是评估 HIV Cons SVX 疫苗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免疫原性。这个是一种针对广泛的HIV-1 变种的混合疫苗，可能适用于任何地理区域的 HIV 菌株。13名健康的 HIV 阴性的成年受测试的人，年龄在18到65岁之间，没有感染的高风险。他们将先接种一剂疫苗，之后在4个星期之后再接种另外一剂加强针。牛津大学尖立研究所的疫苗免疫学教授，亦都是这个试验的首席研究员 Thomas Hanke 教授说，40年来一种有效的 HIV 疫苗一直遥不可及，这项试验是对这种新型疫苗战略进行一种系列评估的第一项。它既适用于 HIV 阴性个体的预防，亦都适用于 HIV 感染者的治疗。据 Strategy Analytics 研究机构报道，三星电子作为全球最大的储存芯片制造商，在 DRAM 和 NAND 闪存这两大领域的市场份额都高过其他厂商。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在全球智能手机储存芯片市场的份额高达 49%， 获得了接近一半的份额。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储存芯片的销售额达到$114亿，去年同期是$94亿，同比增长21%。按销售额和市场份额计算，三星电子第一季度在智能手机储存芯片方面的销售额就达到了$558,600,000。具体到 DRAM 和 NAND 闪存，三星电子第一季度在这两大领域的份额也都高过其他厂商。在 DRAM 方面的份额高达54%， NAND 闪存方面也都达到42%。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公司星期四宣布，计划到2025年在电动汽车和相关领域投资至少$355亿，预计到2025年将在美国和欧洲拥有55款电动汽车，其中包括40款全电动汽车和15款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Stellantis 首席执行官塔亚雷斯表示，该公司正处于汽车电气化计划的全面执行阶段，预计欧洲70%以上的销量和美国40%以上的销量将是电动汽车或者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塔亚雷斯还表示， Stellantis 正在开发新的电动汽车平台和技术，来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Stellantis 是 Fiat Chrysler 和法国汽车制造商 PSA 合并后的汽车制造商。从产量上来看，该公司是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苹果旗下的地图服务星期四推出新功能，使用苹果地图的司机和乘客将可以通过 iPhone 上的语音助理 Siri 或者 CarPlay 服务，在行车中快速回报事故和不安全事件。根据苹果官方讲明，在导航期间，使用者可以告诉 Siri 前面有一宗车祸或者路上有状况等事件，也都可以回报地图上显示的事件已经解除。这项功能旨在让司机双手维持在方向盘上，并专注于路况。新功能适用于 iOS 14.5 或以上版本的 iPhone 或者 CarPlay。地图用户在驾车时候，如果要知道事故，只要使用 Siri 话 ：“Hey Siri， 边度出咗事？”或者是 ：“Hey Siri， 路上的状况是怎样？”如果连接到 CarPlay， 亦都可以点一下 CarPlay 显示器上的回报图像。一位消息人士星期四话俾路透社知，南韩三星的子公司三星 SDI 可能会在美国建立一间电动汽车电子工厂，来支持汽车行业向电气化转变。消息人士话，三星 SDI 一直喺度同包括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Vivian 在内的汽车制造商进行谈判。三星 SDI 正在考虑投资至少$35亿，为 Vivian 和 Stellantis 公司等汽车制造商制造电池。消息人士补充话，三星 SDI 尚未决定他们的这间美国工厂是独立建立，亦或是同汽车制造商组建合资企业。三星 SDI 发言人表示，他们一直在审查在美国的建厂计划，但是尚未做出任何决定。三星 SDI 在南韩、中国和匈牙利都设有电动汽车电池工厂，为 BMW、福特、Volvo 和大众等客户提供电池。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集咧想同大家傾下香港嘅港區國安法啊，咁啊，其實呢個國安法喺香港實施咧就啱啱一年噶，佢係舊年嘅6月30日實施嘅，咁啊啱啱係一年時間啦，咁啊仲記得咧當時呢個特首林鄭咧就話，我呢個國安法咧大家唔使擔心，只係會影響好少部分 嘅香港人嘅啫。咁好啦，而家事隔一年之后啦，咁香港咧可以见到啦，就发生咗好多啲好严重，亦都系好深层嘅改变噶。咁啊，例如咧，反对派啦，即系泛民主派嘅政党同埋团体咧，都几乎已经系瓦解噶啦。咁啊，支持民主嘅报纸《苹果日报》咧，咁亦都系已经停刊啦。咁啊，香港电台咁啊，几乎咧已经改到咧系面目皆非噶啦。咁啊，好多香港人咧已經係離開香港，移民離開香港。若果未走嘅咧，有好多已經係打算移民離開香港噶啦。咁啊，過去一年咧，有超過110人咧係因為呢個國安法咧而被拘捕嘅。咁啊，其中包括咧就係有3名嘅未成年人，亦都有好多嘅泛民嘅政黨人士啦，亦都有呢個傳媒人嘅。咁其中咧超過一半咧係已經係被控咧違反呢個國安法噶啦。咁大家記住，香港呢個港區國安法咧最高嘅刑罰咧係可以去到終身監。是非常之严厉的判罚来的。咁呢其中啊被控呢个违反国安法的人之中呢只是有17人呢是获准保释的啫。咁啊嗱，我哋一起不如回顾下呢喺过去一年啊喺香港发生的一啲同国安法有关的严重的事情啊，叶万峰。
好啊。咁啊，喺過去一年咧，呢個國安法立法後咧，咁香港嘅反對派啊、政黨同埋支持民主抗爭人士嘅政治勢力咧，係完全被瓦解咗噶啦。好多咧，好多人係俾呢個國安法起訴啦，或者用其他嘅法例咧嚟起訴噶。咁啊，以呢、這個初選案咧。涉及的面是最广的了，很多人呢泛民呢就因为这件案件呢是被控的。那立法会选举原定于是去年9月举行的，那泛民在去年7月呢举行这个初选的，那有61万名的这个选民是投票了的。但是到今年1月呢，香港警方以这个违反国安法呢拘捕了55名参加初选人士的。咁啊，直至2月28號咧，就以呢個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啊，正式起訴其中嘅47人噶。咁啊，被起訴嘅人士之中咧，有好多都係大家都係好熟悉噶啦，包括呢個戴耀廷啦、歐諾軒啦、鍾錦麟啦、趙家賢啦，呢啲咧呢四位咧就係呢個初選嘅这个组织人士嚟噶，系有佢哋系搞手嚟噶。咁啊，仲有参选嘅咧，就有岑子杰就系从前民阵嘅呢个召集人啦，有当时嘅现任呢个议员啦，黄碧云啊、毛孟静啊、谭文豪啊、胡志伟啊，仲有黄之锋啦、谭德志就快必啦，仲有朱海迪啦，仲有就欧嘉琪啊。尹兆堅啊、吳敏儀啊、何桂林，何桂林就係呢、這個
何桂林
就係呢個立場嘅新聞記者啦。咁有范國威啊、梁國雄啊、長毛啦、啊、陳志全啦、啊、楊岳橋啊、林卓廷啊，同埋岑傲輝噶。咁呢啲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姓氏嚟噶，大家名嚟噶，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咧仲有咧就係、是、除咗香港政府是用这个国安法控告这一班人，这班其实是这个泛民的主力来的，是泛民的议员的主力来的。咁呢又用呢就是另外的法例啦，以前的现有的法例啦，就用这个参加或参与这个非法集会的罪名呢，是控告了一班的这个泛民的元老的。咁其中一次呢就是2019年8月18号的一次呢個反送中嘅集會啦，咁啊控告嘅人咧就係、是、參與呢個非法集會嘅人被控告咧有9名噶，咁啊黎智英啦最終啊獲判罪1年噶，李卓人咧都1年噶，吳凱兒判1年，緩刑2年，梁國雄啊18個月最犀利噶啦，咁啊何秀蘭咧就8個月判，何俊仁咧判1年，緩刑2年，但唔好高興住喎何俊仁，下一個 case 咧你就要入獄噶啦。 咁啊，仲有梁耀忠八个月缓刑一年啦，李柱铭11个月缓刑两年噶，最后就欧诺轩缓刑被判10个月噶。咁呢个九位人士中咧，除咗欧诺轩之外咧，其余嘅都系泛民嘅呢个元老派嚟噶，好似李柱铭就系、是、中英联合声明嗰阵时已经开始参与呢个抗争，即係為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嚟㗎啦。
係啊，頭先你講一班人，即係除咗歐諾軒比較年輕之外，即係其他全部都係真係係幾十年㗎啦，香港嘅即係爭取民主嘅人士嚟㗎。
嚇，咁咧就全部咧就係俾佢哋咧用呢個參與呢個或者策劃呢個非法集會咧係被控啦。咁呢個係其中一次事件啫，另外一次事件咧就係2019年10月1日啦。咁啊，有一個當時有一個沒有國慶只有國殇嘅遊行嘅，咁啊參與者咧就有黎智英啊、李卓人、何俊仁啦、啊，仲有就係梁國雄啊、楊森啊、何秀蘭啊、吳文遠啊、善仲佳啊、梁耀
蔡
耀昌等啦、啊，呢十個人嘅，除咗善仲佳同埋蔡耀昌被判緩刑之外，其餘嘅咧都係判14至18個月嘅監禁噶。咁喺香港歷史嚟講啊，參與非法集會啊被判刑嘅咧就好少嘅，最多都係一係罰錢啊，一係咧就係呢個社會服務令嘅啫。而家一判咧就判到咁重咧，亦都係打破咗香港嘅紀錄啦。
嗯，咁啊。另外一個打破香港紀錄就是我想聽一聽啲區議員，因為我仲記得喺2020年嘅年初咧，嚇當時300多位泛民嘅參選人當選成為區議員啦，咁當時好多香港人咧都十分嚇非常之好振奮啦，嚇好鼓舞人心嘅。咁點知一年多之後咧，咁亦都係發生好多事嘅，咁同大家傾一傾啊。
呢個區議員嘅情況就咁噶啦，就係、是、而家香港政府咧就要求所有嘅區議員咧就宣誓噶，要效忠呢個基本法同埋香港特區政府噶。咁有部分議員咧就唔願意咁樣做噶，所以咧有大概30名嘅議員咧就冇去宣誓噶。咁唔去宣誓有嘅原因有佢唔想去宣誓啦，亦都有個人理由，或者咧佢本身已經係因為呢、這個初選案咧。已經係被呢、這個拘捕咗，而家係已經係扣留之中嘅，所以冇辦法去呢、這個宣誓嘅。
佢亦都冇咗資格咯。我諗，如果你因為呢一個而被拘押嘅話，咁佢都可能 DQ 你啦。
係啦，咁咧仲有咧就係有消息流傳啦，就係話咧，假若啊啲區議員啊曾經咧做出兩以下啲行為咧，就會被 DQ 噶啦。包括咧曾經簽署呢個默諾無悔嘅呢個抗爭派嘅立場聲明書，即係話參選初選嗰陣時咧，佢哋簽一個聲明，就係話如果當選之後咧，佢會否決呢個財政預算案噶，等迫使呢個特區政府咧就係要表態噶。咁樣情況咧，或者咧？在參選初選期間曾經將自己的辦事處作出來作為這個選票站的話呢，都有可能是會被 DQ 的。那預算呢，如果真的要被因為以上的事項被 DQ 的話，大概有200人左右會遭 DQ 的，所以呢就所剩就無幾的了。到時
是，即是当时有300多人是当选的，现在如果真的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被 DQ， 真的有200人的话呢，那真的是大部分了。嗯。那刚才讲了这么多，有区议员还有也有2宗的案例呢，是被而家俾法庭係判佢哋有啲要坐監或者緩刑嘅，咁啊即係講緊法庭啦。究竟即係過一年咧，究竟法庭審訊嗰個情況又點樣咧？
進展係非常之緩慢嘅。嗱，以國安法控訴嘅第一人咧就係唐英傑啦，就係舊年7月1日佢坐住個電單車，車尾插住。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的，撞向了這個差人的，而因而被控的。咁啊，他的案件呢，就是要今年就是上個禮拜一6月23日咧，先至第一次先至開始上庭的，其餘咧都未有上庭的消息㗎。 咁咧就係以呢個國安法拘捕嘅咁多人中咧，八成咧係唔俾呢個保釋噶。咁而且遲遲都唔開庭審訊咧，其實呢個咧係人都知噶啦，就是、中共同埋港香港政府嘅策略嚟噶，係要為香港人咧增添呢個恐懼噶嚇。咁咧，仲有咧，佢哋咁樣做咧，就會破壞咗公平嘅審訊過程噶啦。你死拖係嘛，令到嗰啲被控嘅人士咧，係遭受到好大嘅折磨噶。而且佢哋唔係被保釋在外嘅噃，佢坐喺監獄裏邊嘅噃，係咪？
都未曾判你有罪，你已經坐咗咁耐監，譬如好似唐英傑咁啦，已經一年啦嚇。
係啦，咁即係未審先判啦。咁有香港嘅大律師啦，就係吳中聯指出嘅，中院咧法中即係最終法院咧，終審法院要求咧，要令到呢個法庭滿意或者接納被告唔會繼續做傷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咧，先至可以獲得保釋嘅。咁你咁樣做法咧，其實咧改變咗以往啊刑事案保釋嘅制度噶。仲有咧，佢又觀察得到，就係、是、法庭咧。會考慮到咧呢個被控者啊喺呢個國安法立法之前嘅行為喎，咁即係變咗國安法有追訴期咁嘅情況噶咯噃嚇。
我記得好多初期啲人猛喺度，即係舊年啦，啲人喺度講話國安法有啲好多擔心嘅地方嘅時候，其中嘅一樣咧就係佢有冇追訴期咧？你即係立法之前你所做嘅事情咧，會唔會係波及，即係會唔會令到你有啲危險咧？咁當時好多人都話冇啊，冇即係政府啦嚇，就話冇追訴期啊咁。但係而家你咁樣樣嘅情況就係
啦，咁就變咗係好多市民覺得非常之唔公平啦嚇。咁啊呢位大狀就認為啦，呢個法庭咧唔應該考慮，就算係考慮啊個比重啊比而家咧要低好多，咁先至合理噶。仲有咧就話。其實法庭咧對市民嘅權利嘅保障咧，其實有好多空間改善嘅，即係做得好差啦，係嘛？即係而家都當你哋無權無勢嘅人啦，係老百姓啦，唔同以前啦，香港市民係有人權嘅保障㗎。
好啦，嗱，我哋都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剛才講開咧，係過去一年咧，因為呢個國安法而被捕嘅人咧就110人咁多嘅，超過110人嘅。咁但係到而家為止咧，真係檢控咧就50几人嘅啫。咁究竟呢一個檢控率啊，究竟係高定係低咧？
其實咁嘅檢控率咧係偏低噶。咁其實點解會咁情況出現咧？即係話咧，呢個香港警方有濫捕嘅跡象啦，係人都拉咗先，又冇罪嚇，嚇你一嚇先啦，目的即係令到呢個社會咧產生更多嘅恐懼噶，唔敢發聲。咁啊，特別係咧國安法咧，因為刑期就非常之長，甚至可以終身監禁噶嘛，所以咧冇人願意啊同佢係硬碰硬噶，因此咧社會上咧就。好，即係形成咗呢個寒蟬效應噶啦，已經嚇。
嗱，冇俾佢檢控，另外嗰一半人到啦嚇。咁呢一半人係放咗啦，咁但係佢哋可唔可以自由離開香港咧？
哦，我諗就唔得啦，佢肯定咧就扣留咗你個護照啦嚇，而且咧話到明啦，隨時可以啊再請你翻去警署嗰度進行調查又好，落案又好，乜都得噶嚇。
即是仲未甩身嘅，
未甩身嘅，边有咁容易啊？系嘛？咁咧，仲有就系、是，而家咧喺市面上啊，即系整个社会上，好少人啊公开批评政府噶啦。咁以前啊，香港人咧就系好乐于啊批评政府噶嘛，非常之敢言嘅。而家咧，因为国安法把刀咧系架喺条颈上边，冇办法啦，就所以咧就好少人公开批评啦。甚至好多人咧就系、是。冇人，亦都冇邊個敢啊！就係、是、呢個就呢個政治嘅議題咧，接受外媒個採訪啦。而家好少採訪到香港人噶啦。咁啊，因為咧喺黎智英同埋毛孟靜啊， 都曾經咧係因為保釋聆訊中啊，因接受外媒採訪咧而成為被拒絕嘅理由之一，即係話咧受呢個外媒採訪咧，呢都係罪過嚟噶啦。而家
咁所以就係唔俾你保釋啦，呢、這個就係佢嘅理由之一啦。咁其實我覺得佢而家乜嘢理由都可以講得出噶啦，你你即係你都唔可以反駁佢嘅。咁啊，即係講起話，即係佢哋受採訪啊咁樣都係有問題嘅。咁我仲記得咧，呢、這個國安法即係醖釀緊係實施之前咧，好多人都好驚嘅，就話會唔會以言入罪啊？我講啲乜嘢嘢咧，你都會話我講嘅嘢，就算冇做，淨係講啫。你都會用呢個國安法咧嚟去控告我啊咁，咁究竟呢個以言入罪，究竟而家係咩嘅情況咧？
嗱，根據明報一個統計，佢做咗個統計啊，一年嚟咧，至少有117個人咧係因為呢個國安法咧就係被捕啊，咁啊，其中咧至少26個人咧係涉嫌咧就係因為言論或者文字啦。而遭到呢個拘捕噶，例如叫口號啦，或者係展示呢個標語噶。咁最新一個案例就係有一位人士咧，就喺個廳喺個窗門度啊掛咗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標語咧，而被呢個國安法去拘捕噶。起唔起訴未知啊，就拘捕咗噶啦呢個。
我都見到個幅相，佢就喺佢個窗口出邊，好似即係晾衫嘅地方啦，即係窗口出邊掛咗呢個光時呢一個咁嘅標語咧，咁都俾人拉啦。
咁都唔得啦，係嘛？咁咧，仲有咧，國安法咧，被告共係涉及呢個11條呢個國安法嘅罪行嘅，其中5項罪行咧係同呢個言論或者文字有關嘅，即係可以文字獄可以得罪啦，入罪噶啦已經嚇。咁咧仲有咧5項罪咧涉及呢個言論同埋相關嘅行動嘅，只有一項咧係真係涉及呢個行為噶。咁啊，俾一個最好嘅案例啦，就係、是、呢個以言入罪咧，就係、是、呢、這個鍾漢林啊。鍾漢林咧就涉及呢個學生呢個運動嘅嚇，學生動員呢個組織噶。咁咧喺佢呢個組織咧喺國安法成立之前咧，當晚咧就係6月30日之前啊，就係解散咗噶啦。但係咧，佢哋係成立咗一個美國分部嘅喎。咁呢個鍾漢林咧，因為涉及咧就幫手搞呢個美國分部嘅 Facebook 嘅專業啦，咁樣咧，因而咧就被控呢、這個違反呢個國安法噶。咁可見咧，就係呢個係以言即係。以言入罪的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啦，
因為他搞個 Facebook 專業啫，佢冇做任何實際的行
為。唔係嗰個專業雖然是有講有呢、這個有港獨的主張，但是喂呢、這個就是他的思想嚟噶嘛，佢即係嚇佢有權咁樣諗噶嘛，係嘛？係
啊，
佢冇行動，佢冇話真係啊。怎樣組織推翻你個香港特區政府啊嘛，係咪？
嗱，呢個就係如果有言論自由嘅社會就係咁啦，好似你咁講，我有自由嘅思想同埋言論噶嘛。
咁啊，極權國家啦，好似中國大陸裏邊咧，當然啦，呢啲就可以入罪噶啦嚇。所以咧，就係而家香港係香港啊，定係已經係大陸嘅一個城市咧嚇，
咁有好多事實俾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判斷啊，
都唔係咁難嘅啫呢個。嗱，仲有咧就係有5項咧涉及言論及相關行為，咁呢個最好嘅例證就係呢個參與呢個初選嘅人士啦，因為佢哋參與呢個初選呢個行為，同埋簽署咗否決呢個財政預算案嘅聲明啦。咁咧呢個咧就係另外一個啦，就係、是、一個很好好嘅例子啦。
其實你點樣樣你都諗唔通，如果係一個民主嘅自由社會，第一個啊係有權去投票嘅，咁而組織或者參與初選咧，有啲咩問題，全世界都係咁做噶啦。
係啊，
但係喺香港咧，你就會係犯呢個國安法啊。
係啦。
咁同埋話話呢啲人係打算咧係反對呢一個財政預算案嘅。咁你呢個財政預算案拎得出嚟喺立法會度俾人投票嘅，咁係咪每個人都有 接受，即係或者係反對咧嚇，即係呢係兩者或者你棄權啦嚇。咁呢個每個人都有呢個權利嘅。咁但係話哦，你打算投反對票，所以咧你就有問題啦。咁不如你唔使投票啦。
他们的指控就说你未看就已经反对了，就是为反对而反对，所以要捉你去坐监，就是这么简单了，就是没什么理，没什么道理可以说的了，今时今日。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呢是根本呢就是不是以国安法的罪这个罪名来起诉，但是呢警方觉得呢这些涉及国安的性质，这个案件，所以要指派那些国安法官去审判和这个办理这个保释的申请的。咁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快必啦。咁他有14项罪名呢，就是这个煽动的文字罪的，谭德志快必啦。咁呢就由这个官方负责，由这个国安法的法官去负责审理的，当然就没机会获得这个保释啦。另外呢就是有人设计和派发这个香港独立港独的传单啦，亦都是被这个以国安法被派去国安法的法庭都受审的，就是办理这个保释的当然都是被拒绝的啦。
其实国安法一早已经被人说它是非常之模糊不清，所以是很难去定夺的。现在你还加上你刚才所说，它不是用国安法去告你，但是说你是涉国安的性质，这个又怎么定呢？
其实是什么呢？没界定的，即是任得去噏的。
它这条法本身已经是模糊的了，再说哦，你是涉它的性质，那真的模糊加模糊啦，是不是？
所以现在司法界对香港的情况非常之担忧的。我们都以前的节目都讲过，有两名外籍的法官呢，因为担忧这个国安法呢，就令到法庭呢没办法继续公平地审理案件的，所以辞职的。还有就是也是担心呢，现在那些被告人啊的应有权利呢是受到这个严重的侵犯的，所以呢他们司法界呢就是非常之担忧香港的司法制度了，是不是走向末路呢？现在政府啊，香港政府啦，检察啦，同埋以至法庭呢，都似乎呢为了一个双轨的司法制度背书，赞同这个做法的了，即是朝着这方面前进的了。一个呢就是普通法的，就是一般的罪行啦，就用普通法去处理啦。另一个就是国安法啦，涉及国安法呢就用极权国家的方式去处理啦。就是被告人是没有权利那么制的啦，就是一来到呢就是不给保释，到时又没有陪审团，甚至送你回中国审判。
你讲到咧，头先讲到呢个唐英杰案咧，佢系曾经要求要有陪审团去审嘅，但系系被拒绝嘅，系咪啊？
系啦，嗱，唐英杰呢件案咧就系第一件嘅以国安法起诉嘅案件啦。咁佢还押咗一年啦，先至开审吓，要求陪审团就唔得，点解咧？咁佢理由就话，我嗰啲陪审团咧个安全咧会受到威胁嘅。咁即係话呢，香港30,000警察呢都冇辦法保护得到嗰啲陪审团啦，係咪？
呢一个又好，因为陪审团永远都会有个危险性喺度。你判嗰个被告有罪冇罪都好，都可能会有人会唔高兴，对你嘅人身安全有影响嘅。咁但係就係你要你警方保护同埋你嘅制度有啲办法去保护呢啲陪审团㗎嘛。咁法官又点讲呢？法官本身都有危险㗎。
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冇办法啦，就由三位法官去做裁决嘅。咁呢个咧，其实唐英杰啊，只不过系踩住个电单车，咁插咗两支旗，咁啊撞向警察度啫。佢冇呢个分裂国家嘅行动噶噃吓。而家被控分裂国家、恐怖主义同埋呢个危险驾驶噶。咁而家呢件案呢就係啱淨係審訊中啦，所以但呢件案嘅裁決呢就起到呢個指標性嘅作用㗎啦。咁呢仲有就係國際組織人權監察表示，香港政府有系統咁摧毀香港人同埋香港嘅民主社會㗎。香港人曾經呢有一個熱愛討論政治啊，參與公職啊， 批評政府呢樣嘢最慘啊！批評政府太多啦，而家對呢個對而家呢啲嘢咧都成為禁區啦，唔可以獲即係甚至如果你係夾硬嚟咧，係獲呢個終身獲判呢個終身監禁都有可能噶。咁啊，過去一年咧，香港政治生態咧有重大改變啦。咁啊，反對黨啊同呢個反對聲音係完全消失曬噶啦。咁啊，泛民議員唔係被 DQ 辭職咧，就被捕噶啦。咁啊，政壇開香港啦，嚇。
嗯，好啦，
好啦，咁啊，
多謝大家收聽我哋嘅節目，時間又到啦，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我哋的節目，再見。